AI 链的行情呢，容易让人想起去年七八月的时候，那时候呢，也是一轮国产和海外的 AI 链条共振的行情。当行情演绎到最极致的状态之后呢，其实当时演绎成了一轮逼空，逼到最后呢，很多基金经理和基民都无奈的上车，然后9月行情就见顶震荡，直到2026年又迎来了新的突破。那当时呢，我写了一篇报告，叫《强者未必恒强》。提出了一个观点，是排名前1%的公司的成交额占比突破20%，也就是市场的大头的成交量都集中在少数公司上。这个时间点出现之后呢，市场要么然会在不久的时间段之内出现大势的反转，要么然去经历主线的切换。客观来说呢，强者未必恒强的这个判断在当时是对的，因为在9月之后呢，AI 链条确实开始横盘震荡，再跑赢的时候可能要到2026年年初了。那过程当中呢，各个板块都成为过阶段性的焦点，比如说锂电、化工、有色、商业航天等等。那当时呢，我认为市场需要在 AI 之后不会去高切低而是去寻找一个阶段性的次强者。历史经验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在牛市当中，大概率市场是不会去高切低的，而是在强者和次强者之间去轮动。当时呢，我们也给大家选了很多方向，包括创新药、新消费、有色、锂电、化工这些。当时的 logo 叫有新高嘛，结果后验的情况下就发现，就是有色和化工跑出来了，这个是没看错的，但是创新药和新消费就表现的一般。最后加在一起呢，如果你把这些行业捏在一块儿，最后很有可能还跑不赢光模块。那这里正好提到这一点，就还是要向之前这个被我推到坑里的朋友们去道个歉，因为确实给大家这个判断是错的。所以当时的判断应该说是对了一半儿啊，对了一半儿呢是 AI 链条确实从9月之后就停止了上涨，而后就进入了一个比较漫长的盘整阶段。那错的一半呢是盘整期内跑赢的行业其实是很难把握的。那就我当时的判断而言呢，就是对了一半儿，错了一半儿呢。一旦把握错了的话，你可能还不如在旧主线里面去吃面，那你好歹还是有口面吃的，对吧？那到了这个位置，我们应该怎么看呢？首先呢，我们更新一下数据，截止上周末，前1%的公司的成交额占比是超过了20%了，前5%的公司成交额占比突破了45%，那这两个数确实又到了一个历史的相对极端的水平上，再加上昨天呢，天福还有英伟克的业绩都 miss 掉，那这个时候天市场天然就会遇到分歧，那分歧就意味着这个震荡，所以肉眼可见的这个周度级别之上震荡是免不了的。但是稍微拉长时间来看呢，我觉得其实不用太惊慌，因为我们从短和长两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从短的角度来看呢，易中天这一次的成交量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距离去年的行情顶部还是有比较大的距离的，这个和直觉上的大家讨论的这个光模块又拥挤啦，或者是什么大妈军团开始涌进光模块了这种观点，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出入的。那这一次的行情并没有完全的集中在光模块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易中天的成交额占比确实在上升，但是没有到去年顶部很极值的那个状态啊，这个是一个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去拆解上周成交额排名比较靠前的公司呢，我们又能够看到这一轮的行情是很明显的 AI 驱动的行情啊。那超过一半的贡献是电子和通信啊。那去年9月份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行情是要比现在是要更分散的。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一方面你结构上没有像去年一样都集中在光模块上。另外一方面，确实又都在 AI 上，那说明什么？说明就是 AI 链条里面多了很多类似光模块的东西，那说明这一次有光纤、存储、设备等等这些板块一起上涨。虽然说都是算力，但是算力的范围更大了，就这样的一个结构是更健康的，至少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那另外呢，这一轮行情当中，公司的估值普遍比上一次低了很多。是在业绩兑现期当中的一个冷静式的拥挤，也就是一边这个大家炒作另外一边呢确实也都在出业绩，所以涨得也相对比较冷静就是说你有些人想买，有些人想卖，这个就完成一个充分的换手，也相当于给后面的行情留出了空间。那拉长时间来看呢，最近几年的成交集中度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数字，它其实是有一个趋势性的上移的。那这个其实 这个里面有我们国家自己产业结构切换的原因，就是我们其实是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对于过去的那些传统的旧行业的依赖确实在降低，所以我们新发的这些公司也大多数都是科技公司，也都多少跟 AI 沾点边，所以说，这里面也有 AI 产业趋势的原因，所以说，海外这几年，对于这种成交集中度的提升，应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你像美股最近几年，大家其实都很清楚，都是依靠着这个AI 链条的成交去堆起来的。那国内呢，为什么这几年才开始这样的？就是因为你其实国内的这些 AI 公司其实是不够纯的，那龙头公司也不够强，我们国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像美国经济一样那么大幅度的去依赖AI 这个产业。所以说成交才没有一直集中在这个公司上。那我觉得呢，往后去看呢，可能你要逐渐的向美股这个方向去变化，就是说你头部公司的成交集中度就是要去提升，它就有一个中枢性的上移。那这个中枢性的上移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可能你未来20%也好，40%也好，这个数字它就不再是一个极端值了，它可能会变成未来的一个比较高的值，但是未必是一个极端值。所以说可能需要谨慎，但是可能没有必要去惊慌。那如果说成交始终聚集在这个赛道上，那会是什么样子呢？对于 A 股而言呢，可能答案就是2021年的这个科技核心资产。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030。
就当时的电芯、汽车、电子等等这些。2021年初的时候呢，在一次阶段性的调整之后，就先拥挤，然后阶段性的调整，电子和新能源从此开始，从21年4月份开始一骑绝尘，市场的这个成交集中度也始终维持在20%左右，一直居高不下，随后市场一直持续跑赢到年底。也就是说，我们往后去看，如果说要把 AI 链条去和当时的新能源去对比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产业赛道如果一直不断的景气在不断的更新的话，它确实会去出现市场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可能是半年或者年度级别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热度的水平，那这个行情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归根到底，这个行情还是要去靠这个所谓的景气去支撑，所谓的成交等等这些，其实它只是一个负面的验证式的一个指标。所以最后我的结论是，先不要着急去切换，市场只是看起来拥挤，不如说你先蹲在里面，带着一个偏窄幅的止盈去寻找新主线。也就是说，市场随时有可能出现剧烈的调整，但是你要带着一个止盈去蹲在里面，你可能要有一定的纪律性。如果说它跌幅比较宽了，那这个时候就要果断的去止损，或者说我们要去做切换。同时呢，一旦新主线出现，而且这个新主线胜率很高，比如说出了一个国家政策呀，或者是产业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呀，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切换。否则的话，你只是徒增交易的磨损，万一猜错了的话，你的这个新的主线就像我们之前去年的那个时候一样，那我们可能推到了新消费创新药里面，那慢性我们可能也推了，当时也。